童小娟的叔叔童武来到了童小娟的住室。童小娟呢，对他这个叔叔一向很尊重，因为童小娟自幼父母双亡，他在他的叔叔家里边度过了他的幼小童年。后来他叔叔也养不起他了，这才把他送给那乔员外家里。而在洞庭湖君山寨，他们爷两个这一见面呢，那就显得格外的亲近。所以童小娟一看叔叔来了，就问叔叔：“你有什么事儿吗？”童武说：“小娟呐，今天我有件难心的事儿要找你。”童小娟一听就愣了：“叔叔，您有什么难心的事找我呀？您尽管说，只要是侄女我能办得到的，我当尽全力为您效力。”哎，这个事儿啊，咱爷俩商量啊。小娟呐，你知道吗？这洞庭湖君山寨总寨主踏浪三千里龙腾龙霄汉，他有四个儿子：龙蛟、龙敖、龙闹、龙海。他这四个儿子相对比较来说呢，这个龙闹那是最机灵最聪明。这个龙闹曾经冒充宋万清潜入到宋营之中啊，后来被人家宋营给发现了，这龙闹这才回到了君山寨。这个小子善使一对兵器，与众不同。他这对兵器叫金蝉槊，他这个金蝉槊那个嘴里边能往外打藕丝针，那又是一种暗器。所以这龙腾龙霄汉对这个龙闹那是格外的珍重，格外的宠爱。这话怎么说呢？孩子，昨晚上这龙腾龙霄汉突然要请我喝酒，我就奇怪呀，这总寨主轻易不请别人喝酒啊，干嘛要请我喝酒啊？我就去了，在陪的还有那位副寨主盖世英，就是我们三个人。酒席宴上，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之后，这龙腾龙霄汉酒一盖脸儿，就跟我说了，说：“童武啊，我今天跟你商量点事儿。”我说：“什么事儿啊？”他说：“咱们两个拿个亲戚怎么样？”我说：“总寨主，咱们两个从哪儿论着能拉上亲戚呢？”龙腾说：“论着拉不上，咱们两个不会现拉吗？”我说：“怎么现拉呀？”他说：“你那个侄女童小娟长得可不错，我这四个儿子里边最聪明最有本事的就是我这三儿子，他叫龙闹。我这三儿子到现在还没有娶妻，我看你那侄女挺好，起码说从我这儿就过了关了。我这三儿子也见过你那侄女，心里边也有他，说整个洞庭湖君山寨上所有的女的，那童小娟是首屈一指的漂亮人，而且这孩子行为端庄，武艺高强，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没有挑。我想跟你这侄女接个亲，这样的话咱们俩不就有了亲情了吗？”我当时一听他说这句话，我心里边就打了个转，我想他突然提出这个事儿，我一点准备都没有啊，这个事情怎么我得事先跟你商量商量啊。可是他把话说出来了，那是总寨主应该说跟我提出这个事，算是给我很大一个面子，我不好当面跟他驳回。我跟龙腾就说了，我说：“总寨主，您跟我提出这个事情，这是瞧得起我，这是高看我一眼。按我的本意来说，没有别的说，马上我就应该答应。但是她是我的侄女，她不是我的亲生女儿。如果要是我的亲生女儿呢， 我是当爹的，一句话我就拍板定钉了。可是因为是我的侄女，她父亲又不在人世，我总得跟她商量商量吧。他说好，那么明天你就跟她商量商量，快点告诉我，有个准信的话，我准备最近不出十天就给他们两个人完婚。我一听他这事儿一来就是急茬的，我也不好说什么，所以酒宴散后我就回到我的家里边。到我住室当中，我一宿没睡呀，孩子翻过来调过去，我在琢磨这件事儿。怎么跟你说呢？我一想不说还不行，所以今天我就来了。孩儿啊，这门亲事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呢？跟叔叔我说句心里话。佟小娟一听啊，我这个婚姻可是太麻烦了，刘喜玲那袋刚完了，这儿又来一个提亲的。佟小娟是叔叔啊，既然您提出这个事儿来，做侄女的我就不能不跟您打开窗户说亮话。实不相瞒叔叔，我已经将身许与别人了。啊，你许给谁了？叔叔，我许给了宋营中的赵玉，是赵和阳的儿子。你许给宋营中的赵玉了？赵玉跟咱们是敌对的仇人，你不知道吗？虽然是敌对的仇人，但是我跟赵玉我们两个人青梅竹马，两小不猜，从小的时候在武当山我放羊那阵就认识他，我的武艺是跟他一块儿和左良左云鹏学的。我跟赵玉从那个时候就已经许定终身，在这个地方没想到跟赵玉不期相遇，我们两个又重温旧好，已经定了。叔叔，我准备倒返龙口寨，归降大宋营，到那个时候就连您老人家也得跟着我一块儿过去。今天您来了正好，做侄女的把这件事跟您说清楚。老人家，您以为这个洞庭湖君山寨能是长久之计吗？这一帮乌合之众他能够推翻大宋江山吗？他们能够改朝换代吗？我想他们不能，这些人充其量只不过是绿林豪杰、草莽英雄。如果我们和君山寨的这些人一起和宋军负隅顽抗的话，最终绝落不到一个好下场。考虑到我也考虑到您，总得有一个退身之步，所以我想要倒返君山寨，归降大宋营。叔叔，您觉得我这么做对不对？孩儿啊，是你比叔叔我考虑的周密，你说的这话也有道理，但是你想过没有，你要归降大宋营这件事情一旦被君山寨的人发现之后，你就活不了了。叔叔我回去见了总寨主，我也不能跟他这么说呀，我说我的侄女已经跟赵玉定了亲了，他准备归降大宋营，那你马上就完了，不但你完了，叔叔我也完了。是啊，叔叔，我不是想让您这样去跟龙腾龙啸汉说，不过我也有个借口，您可以跟他讲啊，我已经是有夫之妇了，里屋里还有个大傻子呢，我一直背着他上的君山，龙腾龙啸汉总寨主他不是不知道啊。你说我有这么一个傻丈夫，不管他是傻也好，他是明白也好，顶名我是一个已婚之人，他这个三少爷还愿意娶我这个已婚之人吗？啊，哎，小娟呐，你这话说的有道理，我老把这个傻子忘了，因为我知道你跟我说过这个傻子什么都不懂啊，我觉得你嫁给他就像没嫁给他一样。那么现在我可以做一个借口跟他说，就是啊， 您给他就这么讲，我想这龙腾龙啸汉他绝没有别的说了。好，小娟，就这样了。话说到这里，童武站起身来往外就走，童小娟呢就往外边送。童小娟把童武送出自己的房门之后，转身回到自己的住室。童小娟在想，这件事情会不会就此结束呢？可是事情没有像童小娟想的那么简单。转过天来，晚饭之后，童小娟这样来了个串门的，谁呀？那三少爷龙娜直接就来了。这龙娜今天没穿五服见衣，特意换了一件崭新的锦绣花袍，上绣三男母的花，手里边拿着一把折扇，迈着方步摇摇晃晃的就奔童小娟这住室来了。他们这一来，童小娟听见院子里边有脚步声音，童小娟往外边一迎，两人正在门口里外相见。哟，三少爷您来了啊。小娟，今天闲着没事，我来看看你啊。龙娜说着话，未经童小娟往里边让，自个儿迈步就进来。进来之后大大咧咧，毫不客气，拽过一把椅子，一屁股就坐这儿。哈哈，小娟，最近龙口寨这一带布置的如何呀？宋军有没有到来干扰的？三少爷，没有。怎么着？我坐这儿也不给我沏碗茶喝呀？童小娟说，好，来呀，给三少爷看茶。童小娟的丫鬟端了一个扣碗茶，就放到了龙闹的跟前。龙闹说，小娟，今天我特意到这儿来看看你，另外呢还有一层意思，恐怕你也已经知道了，我这个人呢说话一向就是袖筒里面吞棒槌，直出直入。我爹呀看上你了，打算娶你到我们家给他当三儿媳妇。昨儿晚上大概你叔叔也来跟你说这事儿，我听说怎么你已经是嫁了男人的人了。你嫁那个男人我可早有耳闻，据说是个傻子。像这个大傻子你还打算跟他共偕白头吗？啊，小娟，我今天亲自跟你来表白我的心情。小娟，说实在的，整个洞庭湖君山寨所有的女流我全拿眼睛过过一遍，哪个也赶不上你。我也知道你有这么个傻女婿，但是我不在乎。小娟，我要不在乎你还怕什么呀？小娟，如果说你要听了我的话之后理解了我的心境，答应了我这门亲事，那我马上告诉我爹，咱们立即就拜堂成亲。我想亲自跟你见面谈谈这件事，你是怎么想的？童小娟听到这里把这个脸往前一沉，三少爷，我是这么想的，作为一个女人，嫁妻随妻，嫁走随走啊，嫁个扁担还得抱着走啊。别看我这个男人是个傻子，他毕竟英明是我的丈夫，我已经嫁给他了，我就打算随他过这一辈子。你这不是真情实话吧？啊，你是不是另有所属啊？三少爷，您说我另有所属，我属给谁了？是啊，你属给谁我当然不会知道了。不过小娟，你可要放明白点，我这个人是很懂感情的，我喜欢你，你如果嫁给我，那会吃不尽的山珍海味，穿不尽的绫罗绸缎呐。今后如果洞庭湖君山寨成其大事，推翻大宋，我爸爸要是伴着蔡京，要是把大宋国朝改朝换了代， 我爸爸起码不是元帅就是并肩王啊，那么我那就是王子了，你也就是王妃了啊。佟小娟一听，你想的倒真不错。他们两个人正在这说话的功夫，里间屋那大傻子出来了。这傻子今儿没睡觉，他有点屋里边出来干什么，准备要上厕所。这傻子有点里屋一出来，一看呢，这个龙闹站起身来往佟小娟身子跟前那么凑合。这傻子天生有这么一脾气，不准任何人靠近佟小娟。你看他傻吧，他知道护着佟小娟，谁要是跟佟小娟一贴近，他就喊打，不光说打，抄起什么来是什么就往他身上摔。这大傻子一出来一看，看见这龙道往佟小娟跟前那么凑合，这大傻子站着，打打，他一喊打，这龙道回身一瞧，小娟，这就是你男人吗？啊，你就陪着他过这一辈子吗？啊，你打，你打谁呀？啊，你怕我碰他呀？你怕我碰他，我偏碰他的分儿。他过来朝着佟小娟的脸，他想摸一把。他伸手那么一摸，佟小娟一歪头，虽然没摸着，但是这个动作傻子看见了。傻子一伸手就把他桌子上那盖碗抄起来，走，这一盖碗照着龙闹脑袋肉就扔过来。龙闹的是练武之人呢，他往旁边一歪头，啪，这盖碗就摔到墙上。摔到墙之后，就看这个傻子朝着那个桌子上就划了东西，他抓了什么算什么，陈列的摆设不管什么玩意抓起来就照着这龙闹脑袋就扔。他这一通烂扔啊，这龙闹一转身他就出来了。龙闹心想，这太煞风景了，蹦出这么一辈子。龙闹往院子里边这么一来，这傻子抓着两件东西随后就追出来，打，他还打。这龙闹的心里边这火就上来，心想，我能受你这个傻子的气吗？我让你打。他拿手一扒拉傻子的手脖子，他这个手顺着手就上去一拳，这一拳攥着扇子把，梆，这一拳正打在傻子的太阳穴上，梆的一声，这傻子扑通就倒在地下了。龙闹近前一瞧，坏了，死了。